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我们这个节目呢，每一期都会为您请来一位专业的律师，来为我们讲解在生活中您所需要和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在疫情期间，作为房东和房客，我们都需要遵守哪些最新出台的法规？还有，如果当我们双方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怎么样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并且保障您的权益呢？那今天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民事诉讼律师 Mike 郑，郑锦康郑律师。郑律师是 Berliner Cohen 律所的合伙人律师。那 Berliner Cohen 律所呢，是被 US News 和 World Report 美新周刊评为湾区本地最优秀的律所之一。业务范围呢，是涵盖商法、税法、遗产信托等多个领域。而郑律师本人呢，是 UCLA 毕业，从业已经超过15年了，非常擅长帮助企业和个人来处理各种商业纠纷，还有和房地产相关的诉讼。郑律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Hi Dorian， 你好。
你好，我听说您就是在 Cupertino 长大的，对不对？
对，没错，
土生土长的湾区人。听到这一点，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的亲切啊，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 local 的朋友。那您可能也了解，就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很多人喜欢存钱投资房地产。那很多华人朋友会做房东，当然也有很多人在为自己想要买的房产在打拼，现在可能还在租房。所以呢，今天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讲讲，在这个疫情期间，加州啊，还有我们 local 出台了哪些新的法规，是我们作为房东和房客需要特别注意的。
好，基本上是加州8月底有 pass 一个 law 叫 AB3088、
嗯、
那一般人就知道这个叫 the COVID-19 Tenant Relief Act。 这个法律是大部分是保护房客，所以最近就是今年2021的1月底加州又 pass 了一个叫 SB91， 那这也只是有更多的 protection， 就是为了房客。
OK，那我听说在我们 local 啊，本地有 county 啊，也有通过一些新的法规，对不对？
对， county 也有自己的规定，而且城市像 city of San Jose 也有自己的规定。对，
嗯，那大概内容是什么？
嗯，内容跟那个就是加州 pass 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嗯、
但是例如说 county 就是 Santa Clara County， 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之前的房租要多久才可以房东可以跟房客要这个钱。对、
嗯、
那在 Santa Clara County 就是从加州把他的 moratorium period 就是不能就是 evict 房客的时间之后，那从这个时间过6个月，那个房东最多才只可以要50%的就是之前的 rent。
哦，那另外50%不就变成房东的损失了吗？是这样吗？
应该不算损失，因为其实这个规定是说不能现在要、
哦、
但是之后就是这个 moratorium period 结束之后房东是可以要、
哦、
对，
只是延期去收取。
对，基本上现在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像 SB91跟 AB3088， 其实他们的规定就是说 residential， 其实我要就是说、
嗯、
说细一点，我现在说的是 residential housing、
嗯、
不是 commercial、
嗯、哼，
那 residential 规定就是说现在目前在这个时间不能因为没有付房租就把房客赶出去。对、
嗯、
可是这个规定不是说之后房东是不能要之前的 rent， 只是说现在这个时间如果房客是没有付房租的话，现在不能把他赶出去，但是之后不管怎样以后房客还是要付这个房租。
嗯，那这个时间点的界定法律上有明确的说吗？比如说到哪一年什么时间？
现在很难说，因为现在的时间是有一个限到6月底，可是现在至少我们律师还有像加州的立法委员包括州长他们都有就是有 hint 说其实这个6月30 这个日期可能之后还会再延长，可是现在还不知道。
明白，所以对于我们作为房东的朋友就格外要注意这个日期哈，就在起码在这个法律再次延期或者是失效之前，我们都不能贸然的去催缴房租。
基本上是这样子，对。那当然有几个条是比较细点，就是说其实房东是可以就是跟房客现在就说要没有付房租，但是房客呢他们就可以直接回说我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薪水有薪水的问题，还是就是收入的问题等等，所以就不能付房租。可是法律上就规定说，第一，有 SB 九一之后，就是房东一定要提供一个 declaration form 给房客，那说好，如果你是因为疫情关系没有收入的话，然后这个就害成你不能付房租的话，那你签这个 declaration 再提供给我，那我房东就不能把你 evict 掉。
哦，
对，
所以作为房客来说，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疫情收入或者工作时数受到损失导致收入变少的话，是有义务来提供这一个收入的证明来给房东吗？是一定要提供吗？
之前是不提供的话，那房东就可以去法庭，去上法庭，然后说他没有提供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要evict 我这个房客。那现在就是今年的一月底之后，就是 SB 九一就变成说，如果房客是没有提供这个 declaration 的话，那其实他还是有办法，就是跟法庭说，就是房东跟法官说，那个我有提供这个 declaration form， 可是房客没有把这个填，然后拿给我，那我就想 evict。当时那时候就是有 litigation， 就是已经有一个有诉讼的时候，那时候房客又会有一个机会说，哦，好，对，没错，我那时候是没有提供这个 declaration form， 但是法官现在我可以提供。那这没有，这会有一点复杂，因为房客得跟法庭法官解释说为什么当时没有把给这个 declaration form 提供给房东。对，
了解。
可是如果法庭法官说好没问题的话，那还是可以用就是收入的。怎么说，
就是原因为什么他没有提供。
对对对，原因，对对对，
了解。好，听刚才郑律师跟我们介绍起来，无论是州一级的还有 local 像是刚才以 Santa Clara County 的法规来举例，似乎都是对租客保护的更多，那么有很多包括对于房东的一些限制哈。那所以我想请问郑律师，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方面，还有哪些问题是房东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以免触碰到这个法律给自己带来麻烦？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房东要知道他们是不能做叫 self-eviction， 就是自己把房客赶出去。对，这是
为什么？
因为加州法律像您刚说的，就是非常会比较保护房客。那法律也不希望说让房东自己把房客赶出去，虽然可能他们是没有付房租或是有别的 breach 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房东还是得去法庭跟法庭要求说我需要法官来判断把这个房客就是 evict 掉。对，所以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前已经有这个就是法律说房东不能自己把房客赶走，那我说的赶走就是说自己进房屋，然后自己或是把那个锁就是 change lock 换掉等等，都不能做，这些都不 OK。 那现在因为疫情关系，然后我刚说的这加州的法条现在 penalty 会比之前还高。对，
是多少？
多少我是现在不确定。
okay，
但是是比较严重一点。对，
了解。所以这个是房东要特别注意，不能因为房客的各种原因我们就随意自我去执行驱逐他。可是郑律师，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也听说身边有在出租房屋的朋友讲到，就是有些房客，当然当他们遇到财务上的困难的时候，作为房东房客他们已经有一个 relationship， 互相信任，当然会愿意帮他，但是也有一些可以说不良的房客可能钻这个法律的漏洞，就故意不付房租。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房东该怎么办呢？他一定需要去做诉讼才能解决吗？
基本上是找律师的话，那有时候房客就会看一个律师的通知，例如说一封信，律师的一封信，像一个 demand letter。
嗯，
然后这样子房客就会至少了解说房东已经有找律师，然后这个律师他是懂说我是怎么可以 evict 你，看找什么原因来 evict 你。对，
嗯，
那还有一件事就是房客不付房租的时候，
嗯，
那房东不能只是说通一个电话或是写一封 email 然后就说你没有付房租，如果你月底没有付到的话，那我就要把你 evict 嘛，不能这样子，
嗯，
其实房东得把一个东西叫一个 15 day notice to pay rent，
嗯，
就是提供给房客，然后这个 15 day notice 现在得包括那个我刚说的 declaration，
嗯，
那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就变成 15 day， 之前是叫一个 3 day notice， 就是三天以内如果房客不付房租的话，那房东就可以去法庭就是把房客 evict 掉，
嗯，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变成15天不是三天。
嗯，了解。所以其实刚才听郑律师讲，我想目前有房屋在出租的一些房东朋友可能会想，哇，真的确实是很复杂，感觉条条框框很多。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因为刚才郑律师跟我们讲的是一种分享啊，那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房东确实遇到了刚才提到的这样类似问题的困扰的话，还是建议您咨询像郑律师这样专业的处理房产纠纷的一些专业的律师，那么来帮助您去看您的案件到哪一个程度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哈，会比较好。嗯，好的，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会继续请教郑律师，万一房东房客双方，当然也不限于房东房客，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包括一些商业纠纷啊，跟生意伙伴之间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有的时候可能就被迫要走上法庭，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处理这个诉讼呢？那等一下我们休息回来继续请教郑律师。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 Mike 郑，郑锦康律师。郑律师从业超过15年，非常擅长帮助企业和个人来处理商业纠纷还有房地产相关的诉讼。那刚刚郑律师呢跟我们介绍了在加州还有我们湾区本地啊，有哪些房东房客的一些新法规的，有的是保护有的是限制哈。那么接下来还想请教郑律师，就是说刚才谈到有一些房东房客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或者是房客故意拖欠房租不付，那房东也很困扰，那怎么办？是一定要通过诉讼才能解决吗？您建议要怎么做呢？
像我刚说的，就是如果有就是房东请一个律师写一个律师的 demand letter 一封信的话，然后这封信上面有就是很细的说为什么房东会如果去上法庭的话会 evict 成功的话，那其实这样子的情况大部分的房客可能就会说好，如果不只是收入的问题的话，那对，那我可能最好还是先 leave the property。
OK，
对，那像我最近有几个案子就是有一点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嗯，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吗？
可以。像一个房东，我的客户他是在 Cupertino 有外租一栋房子，那这个房客就是刚开始也没有付房租，然后他们也就是自己去网络上做点研究，嗯，说如果我提供这个 declaration 的话，那我就不用付现在至少目前不用付房租，而且我现在还可以再住这个房子嘛。那我就跟客户就是稍微了解一下情况是怎么样，我也看了客户的 lease， 后来就知道说其实不只是收入付房租的问题，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那这些问题就是说房客还有 breach lease 的 other provisions， 别的几条。
嗯，
那后来我就跟房客就有联络，就说如果我们现在 evict 的话，那不是因为房租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懂说房租这个东西现在不能 evict， 但是因为 ABC 还是有问题，
嗯，
所以最好建议说不要上法庭，因为 大部分的 lease， 至少如果是律师事务所准备的 lease， 那他们会有一个条叫 attorney's fees clause。 那这种 attorney's fees clause 就是说，如果有就是诉讼的话，结果是房东赢，那房客不只是要付之前的 back rent， 但是也得付房东损失的律师费。
嗯，
那大部分的房可能看这样子的情况，就会懂说好，最好现在不要再乱来，然后就赶快搬走。
嗯，根据郑律师介绍到，有的时候这个案件呢，并不是我们想象，或者说我们去 Google 一下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啊。所以真的是需要专业的像律师介入来帮助我们去看，怎么样做才是最符合我们自身的权益的哈，能够保障我们的。那么刚才郑律师讲的是以 residential 这个出租为案例哈，其实我们知道在疫情发生之后，真的改变了很多，像是这个商业的，就是 commercial 的地产的出租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无论是租的一方还是出租的一方，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就是我需要减这个 rent 才能吸引更多的租户哈。那如果没有减的话，租户也希望说能不能帮我去减少一些。所以我听说现在也有不少是跟 commercial 这种出租相关的一些纠纷哈。那我不知道郑律师，您最近有没有处理过类似的案子？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遇到的话，该怎么办呢？
是，其实最近这种案子接的蛮多的。那我可能现在60%-70%的客户都是房东，commercial tenant 的房东，但是我 commercial tenant 的房客的客户其实也不少。
哦，
那我有几个landlord tenants， 就是房东的 tenants。那这样子的情况，有时候房客已经搬走了。那搬走了，他们也没有就是跟房东说我要搬走了。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那个加州法律是蛮严格的，就是说要做几件事才能把这个 property 就是拿回来嘛，对不对？因为像一个一般的房东，就是如果没有律师的话，他们就会想说，哎，他们已经好久没有通知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付房租，而且我经过的时候，我看这个 property 是空的，那我就直接把它拿回去，没关系啦，对不对？这样子就好了。可是其实不能这样子，加州有很特别的规定，例如说，就是不管那个 property 是空的，然后没有跟房客沟通，房东还是必须做 serve 一个叫 notice of abandonment of belief， 要 serve 这个东西，不然如果他房东自己进去的话，那就变成说有可能以后房客会告房东说，哎，这个现在还是有这个lease，虽然我没有付房租，但是你是 trespass 我的 property， 然后就变成房东变成被告。对，所以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对，所以我有几个客户，他们就是有这个情况，就是他们不晓得要怎么办，因为房客也好像不在这个 property 了，然后房客也没有跟房东沟通说 OK， I'm giving you notice that I'm terminating the lease。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我就是这样子帮房东。那我也有就是不少的房客，他们就是跟房东 lease，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加州的 lockdown， 就是不能 they can't operate their business。那所以怎么办？因为他们收入也不够，
对，那经营不下去了。
对，可是他们也不想直接把这个 lease terminate， 或是去法庭上做被告，因为他们这样一定会输嘛，因为没有付房租，那怎么办？那有时候他们就会找我，然后让我跟房东或房东的律师沟通，看可不可以 renegotiate， 因为其实房东他们现在也有损失嘛，对不对？因为很多很多房客现在都不付租金，那房东也有自己的贷款啊，有时候是要付银行贷款的钱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们也有一点压力。那这种情况就是说，可不可以用我来帮那个房客 renegotiate the terms of the lease 至少一段时间。那有时候可以说房租就是变成一个 percentage of 之前的房租，或是看房东的别的要求。那房东说好，那我给你 reduced rent， 但是你得提供你的 financials 给我看，就是证明你真的是有你的收入是比较少。然后房东也可以说好，那我们就把你的就是从2021到2022底 举个例子嘛，就是说好，那用你的 gross sales 来做一个调整，说你的 rent 会怎么样。
哦，就是说这个客户他的这一年的收入嘛，作为他付 rent 的一个标准，是这个意思吗？
嗯，有不同的情况，像有时候就是说找看你的 gross sales， 然后你的 gross sales 你用这个数字来选一个 rent，或是有的情况就是说直接把你的 rent 变成说50%或是75%这样子，看情况。对，
哦，了解。
对，然后更复杂就是说用你这些 gross sales 来做一个contingency situation， 就是说如果你的 gross sales 超过一个程度的话，那你就得多付房租。那所谓的多付就是可能本来说50%啊，那就变成70%这样子，看情况。对，
了解。
那为什么我是觉得有律师比较容易跟房客或房东 negotiate，是因为两边都知道说上法庭这个是很贵的一个process， 对不对？那大部分的房东虽然他们可能觉得他们自己会赢一个 litigation， right？ 因为就是没有付房租嘛，很黑白，很简单。但是因为litigation is slow， it's expensive， 然后现在疫情大家也不知道说法官会怎么判断这样子的情况嘛，对不对？所以大部分的房东他们就可能希望说好，我不想花律师费去告，那就变成说我愿意来给你 renegotiate the terms of your lease。对，所以如果我的客户是房客的话，那现在我就会大部分帮他们 renegotiate。
好好，如果是房东的话，那您也建议说其实不要贸然的去诉讼，对不对？因为成本比较高。
对，因为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说如果你是房东，然后你的 lease 有一个我刚说的 attorney's fees clause，然后你告你赢，你可以收房客的，就是把你的律师费，自己损失的律师费把它要回来，可是问题是如果房客他 declare bankruptcy 的话，虽然你赢了，但是你的律师费可能也就拿不回来，因为对方就 bankrupt，
没有能力支付，对吧？
对，所以这样子房东就知道说好，最好还是 renegotiate， 因为至少就是拿得到这个钱的话，比就是告是 it's a better option。
了解，好的，好，非常谢谢啊，郑律师刚才非常详细的帮我们介绍了，不光是法规法条上我们需要注意哪些，还有在实际遇到这个案子遇到矛盾的时候，无论您是房东还是房客，那都要知道自己的这个权益在哪里哈。当然，如果我们想要有更好的解决的话，还是需要像郑律师一样专业的律师来介入，帮助您去谈判，那去看怎么样去双方都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会继续请教郑律师有关于庭审诉讼的一些过程哈。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听众朋友真的要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庭审诉讼律师 Mike 郑锦康郑律师。那刚才郑律师非常详尽的跟我们介绍了就是加州还有我们 local 本地最新通过的一些有关于房东房客房地产相关的一些法规，还有无论我们作为房东还是房客个人该怎么样通过这些法规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哈。虽然郑律师是以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讲很多时候呢在律师的帮助之下是可以避免那些又费时又费钱的诉讼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多时候必须要走到法庭，可能有些问题才能解决。那可是对于庭审这一块我们普通人是不太了解的那万一有一天我们真的需要说诉诸法庭才能解决某一件困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律师您又是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呢？
好，刚开始如果我的客户是说原告好了，就是他跟之前例如说一个合伙人就是有一个 dispute， 不管他们讲了多久但是没有办法和解，那我的客户就会来找我说情况就是这样子，那我就会先要求我的客户就是形容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损失是多少，因为我当civil litigation、
嗯、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对、嗯、法庭最后判断只能补就是钱嘛，因为 民事诉讼就是这样子、
嗯、
那我第一步就是让我的客户跟我说他们的损失是多少、
嗯、
那有时候如果有希望还是可以和解的话，那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可能请律师写一封信，就是说、哦、我是 Mike 曾，我是这个Berliner Cohen 事务所，那情况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的客户，我的客户的要求就是这样子，这个这笔钱要还还是这笔钱要付、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和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对方就是不回或是说我不同意、
嗯、
那只好就是上法庭，那上法庭的第一步就是叫一个 complaint， 至少加州法庭叫一个 complaint、
嗯、
那这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文件，那这个 complaint 里就会写说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还会写就是法律上的 legal theory， 举个例子 for example 如果有合同的话、
嗯、
然后一边不honor 这个 contract， 那这个 legal theory 就叫 breach of contract、
嗯、
那有时候
就是一方不遵守这个合同，是不是？
对，没错、嗯、没错、
嗯、
那有时候也有有一边被欺骗，那这叫 fraud、
嗯、
fraud 也是一个对一种 legal theory、嗯、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对、
嗯、
那一个 complaint 就会先把就是 the relevant facts 就是情况是怎么样解释一下、
嗯、
然后也会写说 what the legal theories are right so 我的客户就会 you know 告说 I'm suing for breach of contract、
嗯、
for example 然后最后就会说原告的要求就是要多少钱对、
嗯、
那这是第一步
好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那接下来就得把这个 complaint 就是提供给法庭，就是 you have to file the complaint、
嗯、
之后呢要做 what's called personal service， 就是得请一个 process server 把这个 complaint 就是 serve 给被告对、
嗯、
不能只用
这个 process server 是法庭的角色还是谁来扮演这个角色？
是我们事务所会请一个 service， 一个 third party service、
oh.
来 serve 这个 complaint、
oh.
对、
okay.
然后要找被告这个个人，要找他，不能随便寄给他，一定要找到他、
嗯、
对、
嗯、了解。所以那如果假设前面的 process 您都帮忙 take care 好了，都顺利的进行，那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电影电视的场面就是双方对簿公堂，然后律师站在一旁帮助去辩论，所以是这样的场景吗？
还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到这样子。那、
okay.
那下一步就是要把被告把它 serve， we have to serve with a copy of the complaint and the summons、
嗯、
还有别的就是文件、
嗯、
对。那从他们被 serve 之后他们有30天要回、
嗯、
那怎么回，就是他们要 file 叫一个 responsive pleading、
嗯、
那有不同的 responsive pleading， 可是最基本的是叫一个 answer、
嗯、
那这个 answer 就是跟法庭说，好，我收到了这个 complaint，然后我觉得他写的是、错的，或是我不同意、
嗯、
那我就现在跟法庭说我要 oppose 这个 lawsuit、
嗯、
那就是法庭收到这个 answer， 法庭就知道说，好，被告收到 complaint， 而且他也不同意 complaint 的要求、
嗯、
所以下一步就是法庭有一个 hearing， 就是第一个 hearing 叫、
嗯
在加州是叫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it's called the initial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嗯、
这时候法官就会跟两边都说，好，那我们下一步是要怎么做。那例如说法庭会说，好，你们先去一个 private mediation 去和解，或是会说，好，那我们下次90天或120天你再回来跟我报告说情况是怎么样。
哦，所以到了法庭之后还有一个去调解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可能会长达90天到120天吗？
疫情现在可能会比120天还久、
wow.
因为现在至少 Santa Clara County, San Mateo County、
嗯、
Contra Costa County, Alameda County 他们现在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比较慢、
嗯、
所以现在他们的法官还有他们的 staff 都就是比较忙现在、
嗯、
对，所以可能会更久。对，
了解。
对，
所以也就是说即使到了法庭，那如果哈假设这个调解也是不双方不 OK， 那下一步就是要真的来诉讼了吗？
对，那所谓的诉讼，其实大部分的诉讼不是在法庭里诉讼。
哦，
对，所以虽然我刚说的120或150天等等，其实这个时间律师就已经开始有动力了。
哦，什么样的动作？
Litigation 上有一个很重要的 stage， 这叫 discovery。那这个时间就是两边有就是权利跟对方就是要他们的证据、他们的文件，他们也有权利就是访问他们，做叫一个 deposition。这个时间其实大部分的 litigation， 这可能就是70% of the litigation， 就是这个 stage 就是要跟对方要他们的证据。那当律师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我们要一个东西，那对方的律师就说你没有资格要这个，或是你问的问题是太广的问题，还是太细的问题，还是我有自己的 privacy rights， 你不能跟我要例如说我的 tax return， 对不对？不能要这些东西。对，
所以这就是双方律师来角力、来角力的时刻。
对，
那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双方出现在法庭上去做一个辩护，你来我往的那个，只是最终要判决的时候才会有的吗？
对，大部分在电视上或电影里的东西其实是最后，这是叫 trial， 这是诉讼的最后一步。就是律师把全部的证据都拿好准备好了，他们也访问对方的证人。那最后就是在一个 jury 前面，然后就给法官跟 jury 说，好，情况是这样子，这是我的证据，然后这时候律师就是
法庭上去呈现。
对，可是这是对这个结束，那法庭就 over 了，就结束了。
了解。
对，
那么谢谢郑律师啊，帮我们情境还原了整个的过程。其实作为当事人，我们除了就是了解之外呢，还大家也很关心我需要投入付出多少，无论是我需要做什么，还是说我需要花费多少的费用。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分的情况吗？
是，费用是看律师，因为有的律师他们会收大部分都是用时间来算，就是 hourly fee。那有的律师会说收一个叫 contingency，就是说好，如果我是原告的律师的话，那我不收律师费，但是最后情况就是判断多少钱，那律师就会收一部分，
就是从胜诉赢回来的钱，是这意思吗？
对，
拿一个 percentage 多少这样的。
对，那有的事务所也会做一个叫一个 hybrid， 就是说可能我们算的算时间的律师费减少，但是还是要付这个，然后加上赢的话，那我们就是还是拿一个 contingency。对，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就是费用的方式。
了解。那听刚才这个过程感觉好像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啊，像您一般处理一个这样需要做庭审诉讼的案子大概费时要多久？
看情况，真的看情况。是因为有时候客户找我，我写一封信，那对方就说好，我不想打官司，那我就直接和解，那这样子律师费就很少，很快就结束了嘛。可是有时候说如果要打到底的话，打到像我刚说的 trial，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能看情况，但是有时候可能9万-10万都跑不掉。看情况。对，那有时候中间就是还没有上法庭，就是还没有开庭的时候，但是就和解，那或是一方一边就说好算了，我不想再打了，那这样子的话也不一样嘛，就是说律师费嘛，对不对？因为其实开庭的时候真的是算，虽然他是最后，但是他是用最多时间。
了解。那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案子就是可能最终需要走到庭审这一步上来？比如说哪一些领域，或者您遇到的哪一些，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
就是两边都他们有就是自己的想法，那我说的自己的想法就是有一边他觉得 facts 就是这样子， right？ 就是情况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边觉得不对，我的 facts 是这样子。那真的就是如果两边都觉得一定会赢的话，那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最不容易和解。那不和解的话，那只好就是开庭。
了解了解。但是从刚才这个郑律师帮我们讲解这个过程也知道哈，律师真的是要付出很多辛苦和时间在里面，而且律师也是能够真正决定我们在这一个案件当中到底我们能有多少的权益得到保护，然后我们最终能有多少损失被追讨回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哈。好，那刚刚郑律师讲的所有的内容啊非常的详尽而专业，但是呢必须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只是作为知识的一个普及和分享哈，如果您生活中有遇到刚才我们谈到类似案件的一些困扰和麻烦，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呢，还是建议您直接联络和咨询郑律师哈，case by case 帮您去看，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那郑律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相关的诉讼的案件，或者是房地产纠纷、商业纠纷的案件，想请您帮忙的话，怎么联络您呢？
可以 email 我，或是打我们事务所的电话。那我的 email 是 mike.cheng@berliner.com。那要直接打电话给我，我的 direct line 就是可以直接打给我，408-938-2484。
好，那郑律师的电话是408-938-2484 408-938-2484。如果您有相关的商业纠纷诉讼和房地产相关的一些疑问纠纷需要解决的话，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咨询郑锦康郑律师。好，今天非常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